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讲第十五会哈，这大般若经谈到第十五会这个地方呢，就是谈啊净律波罗蜜。净律呢，其实他要谈的就是啊禅这个课题啊，所以净律呢就是禅定的课题。那么这个讲到这个禅定呢，每一位我们学佛的人都要好好的去学这个功课啊。这个你平常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干扰了你，有些事情可能啊有时候碰到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挑战，或者碰到有些意外的事故，或者是惊恐的事故，这些东西心里面当然会不安。但是我们最其实这些一般的人都会，但是在平常生活里头，在日常生活里头，我们的心里头就这样子七上八下的，就是这样子的烦恼很多啊，对吧？好多的这个思虑呢，没有办法定下来。也就是不断的在脑子里头有很多的纷繁，有很多的这个不愉快的情绪啦，这个或者是惧怕啦，或者是觉得沮丧啊，或者是无助啦，或者是恐慌啦，这些东西哈，我们有这些基本的一些心理上的问题，那我们的心就会静不下来，睡不好，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很专注，那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在我们的修行里头，必须要修净律的原因就在这里。我仍然还是要去，我仍然还是可以去思虑，还是一样可以去思考，还是一样去生活。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净律的，也就是说不会起纷繁。不会内心里头起不安，不会内心里头产生了很多的执着，很多的无明，很多的烦恼，叫做净律。可是要学到这样的净律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般若经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好好的面对我们的生活。可是在面对生活里头啊，当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纷繁，我们要去想，可是问题是我事情做完了，我的脑子却还是在那里纷繁。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烦那件事情。我应该睡觉的时候呢，我却不睡觉，在想别的事情。那我现在的生活却去想着未来。那我这个整个的脑子里头，就是一直都是一个不稳定、纷繁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大般若经》呢，它告诉我们，就是。在你啊，在六度里头，这一度呢，就是要你度过这个困扰。我们人生这个一般的生活，你还不觉得它厉害？在平常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引诱来了，我们被它牵着走啊，我就是被它引诱了。我被一件事情激怒了，我当时被激怒了。我碰到一件某些。这个利益呢，我受到当时一时内心里头，我起了无明，我做了一些这个为了追求名闻利养所做的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呢，我们统统都称它叫做无明。所以人要活得清楚，活得明白，那就必须要这个心，它必须是清楚下来才行。我们在家庭里头啊，这个亲子之间的互动，夫妻之间的互动，亲子是包括对父母亲、对子女。如果我们的心是比较安定的，我们互动，它就是这个法喜充满的。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的纷繁，有很多打了很多的结所戏法，那我们的困顿就会很多。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佛呢，就他要教我们净律。那当然也就是要教我们禅定，我们的心能定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先来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把它认识清楚。禅定 是真的就是坐在那个地方一念不起将叫禅定呢，或者是我的日常生活当中触目欲缘所碰到的事情，我的心仍然还是维持平衡的，这个才是真禅定呢？两个都是禅定。一个禅定是在学习的时候，那是学坐禅，从坐禅，从坐的时候，因为行住坐卧都是禅呢，它先从坐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让很多干扰拿掉，你可以面对你自己的心，这个脑子里的纷繁的东西会不断出来，你能先克服它，那坐的是禅没有错。可是坐的禅，你训练慢慢的进步了，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心也是坐着的。所以《六祖坛经》里头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外于一切啊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信不动名为禅。所以坐禅的意思是外被种种的善恶境界，我的心不会被他牵着走，但是内的时候呢，我这个心内见自信不动。为什么不动？并不是不思考，是我用我的自信去觉悟，用我的自信去觉照啊。你看《华严经》里头啊，他在谈这个禅定的时候，他就是会谈到这件事情，就是他谈到叫一道甚深意。什么叫一道甚深意呢？当我们的心是入了一个定的状态的时候，是一道，只有到哪里都是定。可是一道甚深意，这一个定呢，到哪里去它都起作用，它所以产生各种不同生活调试，进退应退都不会有问题。所以一道甚深意啊，所以以一即多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一呢就是禅定，多呢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所以禅定是般若很重要的功课，那我们这个当然也要学坐禅，然后把这个坐禅慢慢学到我们真正能够产生静虑啊。那么所以坐禅这件事情每一位学佛的人都要学的。我最近呢，因为这个佛光会呢，他要我写一篇东西呢，是有关于这个人间佛教的这样一篇文章，他要我写一点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其实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的课题。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刚念高中，那么我对坐禅很有兴趣，一方面感觉到坐禅很神秘，很神奇，很神秘，可自己看会不会坐一坐以后就可以到很特殊的境界去啊。有时候是这样，人家想说坐禅会要成佛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秘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坐禅，那师父既然讲说你一天至少坐20分钟啊，有时候星云法师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开示的时候，他要我们坐20分钟，他说他每天至少都会做20分钟，他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想至少要有老师的标准嘛啊，有20分钟，我每天做，这个我觉得我的家里感觉到比较吵，我就跑到我叔公他家的后面，他家的有一个冰凹哈，他没有在用，我到那边去睡觉。所以我睡觉之前我就在那里打坐，那么每天很用功的在那里打坐，希望看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出现，很认真做，而且确实做到啊，这个一心不乱这样子做。但是那些日子我在学打坐啊，我觉得有几样事情对我来讲是真的很有帮助的，神奇的东西到通通都没有看到啊！但是有几样事情帮助很大。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早上4:30就要出去卖水果， 啊，要把这200斤的水果带到罗东去卖。那需要这个路程是一趟过去就16公里，再回到宜兰中学还要10公里，也就是早上要骑26公里，是前面那16公里还是要骑着脚踏车带的，回来是骑着空脚踏车就比较容易的。但是我发现我的体力可以维持啊，我发现打坐可能我觉得还不错。第二件事情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练书，因为晚上一下课回来就要去先去进货，然后把它弄好，大概也差不多要吃饭也都差不多8点钟才能弄好。那么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书，但我发觉打坐绝对不省。为什么？我希望能看到奇迹，所以无论如何每天都打坐。可是在这个打坐里头，就它让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有空我就会打坐，甚至于我中午要睡觉的时候，要趴在桌上休息的，我会把它当作像打坐这样子休息啊。当然也是趴在桌子上，但是也像打坐这样休息，让这个心定定的这样。但我发现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读书，但是我的专注性跟我读书的效能大体上还过得去，还可以过得去。所以后来我看到国外很多静坐的研究里头说，静坐会提升学生的成绩呢，是我看了我就觉得这种实验是我是肯定的啊。那么学做这个坐禅呢，还有几样很特别的地方，每天做，但是一直希望能够看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倒没有。但是有些神奇特别的是，我到深山里头去工作，只要我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有蛇，或今天这个地方有动物，山上到处都有蛇，我只要感觉到它，大概拨一拨就可以拨得到，就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有一种第六感的这个部分比较好。我后来也看到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也提到这个部分，所以那个第六感会比较好，确实是真的啊。那么所以这个就这样子做，那么我的这个师父啊，乃至于后来我跟净空法师这个谈到打坐念佛，他也是这样叮咛我，就是打坐你做的，你觉得不要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殊胜，你如果觉得有什么殊胜，你一直想希望那个殊胜出来，那打坐的理路就错了。打坐就是没有别的，就是静下来坐下来啊，这个懂得调身啊，把身体调整好，这个要把心调整好，调心调息啊。那么这个把它调好了以后，你自己把它做好，做就你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只有七支做法啊。七支做法呢，那就是啊，这个盘腿，你把两只腿盘起来，你可以右脚在上头，左脚在上头都没有关系啊。那这个你可以双盘你就双盘，你单盘就单盘。老师年轻的时候双盘盘起来，从儿童的时候跟妈妈到雷音寺去，那我就可以双盘，而且盘在那个地方很多大人都很赞叹，你看小菩萨这么好，这么可爱，你看就是这样，所以盘得很好。那这个后来我这个因为要做很多粗重的工作，然后山上这个挑番薯啦，挑木头啦，这个做建筑工啦，每天就做双盘不太行，所以我就改双盘，我两边双盘，到现在双盘还是双盘盘得很好，有偶尔也还是可以双盘，但是因为太久没有双盘了，我做起来我觉得单盘跟双盘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啊，双盘是比较稳一点， 但是单盘你做好了也是一样，但是双盘呢，你把腿盘上来，你需要把它盘到这边的这个大腿上啊。那双盘呢，是这只腿盘在这边的大腿上，另外一只腿要弹在另外一边的大腿上啊。那么七支做法呢，一共呢就是有七项。第一个是这个双足加俯坐，就是你把两只腿盘起来，那两只腿盘起来了，那就是再来呢，就是竖脊，就是竖起你的脊椎，把脊椎一定要竖起来，脊椎一定要竖好才可以。然后结手印，就是手结手印，左手抱右手也好，右手抓抱左手也好，都可以啊，左手抱右手也可以，右手抱左手也可以，都可以。那么两个拇指呢，轻轻的相触，放在你的地方，不要放在不贴在你的身上，但是却放在你的盘起来的腿上。那么不要不碰到身体，中间又留一点点，这样就可以了。那盘腿竖脊结手印，松肩结手印，要把肩膀松起来才好。你就是早上要去运动，或者晚上出去就是走路，你要记得在运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把肩膀放松。这个古德就一直这么交代，你把肩膀放松了以后，其他的地方也容易放松啊，确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个盘腿竖脊松肩结手印，这就是已经是四个步骤了，他加七支，这里面已经四支了。但是呢，这个修舌根、修鼻根跟修眼根，舌根呢是让你的舌头很自然的贴在你的上颚，就是你的牙齿跟牙龈之间，是在牙齿跟牙龈之间，不是把舌头顶在额头上啊，不是这样啊，是很自然的舌头就把它放在你这个上面的牙齿跟牙龈之间，也就是说很自然的这样就可以。而且我告诉你，我后来教打坐才知道，每一个人的舌头都不一样，有的人舌头可以抵得到，有的人舌头他这个地方结构不一样，他不见得抵得那么轻，没有关系，你就很自然的这样就可以了。修舌根，他这样子哈，抵在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有一个穴道，抵着它的时候，唾液哈比较不会乱流，而且都唾液呢，你抵得好的时候，这个你静坐的时候，嘴是会生有一点生津，而且是干的，啊，那是修舌根。修鼻根是用鼻子来这个呼吸，那是修鼻根。修眼根呢，是眼睛眯成一线天，啊，然后往一鼻梁的方向下来，那么先平视，然后眯成一线天以后，也能往鼻梁的方向来，不是看着鼻头，是鼻梁的方向来，那么让眼睛很自然的往你的前面约，如果你是坐在这个像地板这样子的话，大概出去像看下来，也就是你的前面两尺三尺左右而已。然后呢，这七支做法做定了以后，他最需要的就在这个时候把这个心，要把这个心调下来。那么七支的做法做定了以后，这个手的结手印是什么意思呢？是佛当时所教的，这个手印呢就是大手印。这个手印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你放在这里所有的魔障都不能轻，所以这个手印做下去你到哪里都好。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在山上啊，有时候晚上啊，这个他们回去了就留我一个人在山上，我有过这种经验，我把腿盘一会儿坐一坐，然后就睡觉啊，念念佛就睡觉。因为乡下人有很多传说了哈，说是半夜也有什么东西会来啦，这个半夜的时候有时候也有这个 有这个山神呐、啊、会来哈、哦、啊，就会跑到了那个茅屋里头哈，叮叮哐啷还会掀那个锅子啦哈、哦，这些乡下很多传说很也你也会有一点害怕就是了。不过学了佛以后就好多了，学佛很笃定，就是我解锁印，我现在睡觉，我睡觉之前。啊、我还求过观世音菩萨，这一切全部通通通通都已经安顿好了，所以身心安顿，所以我们没有碰过，在山上没有碰过什么这个麻烦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啊。那么我们心安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透过数息来调我们的息，也同时调我们的心。因为数息的时候呢，你可以哈、啊、数一到五，然后再从五数到一，啊，就是一个呼吸之间数一，啊，这样是一、二。刚开始数的时候，那个呼吸你都可以听得到呼呼的，那个叫风，那个风。但是比较好一点的以后还是可以听到声音比较稳定，叫喘。然后呢还可以感觉到听得到有一点点味道，已经用听不出声音出来了，只知道好像呼吸进呼吸出的，那叫做气。然后等到你做忘了的时候，那个呼吸叫息，就是我们休息的那个息，气息的那个息，风喘气息四个阶段。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但是你要注意，你听那个声音也会入定，所以有时候你打坐的时候，你只听你的呼吸，呼吸进呼吸出，而且是风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听到呼呼呼呼，那个气慢慢的就均匀下来了，就是你可以听得到了，就是这样子了。然后你听着他说，你会睡着。这一件事情呢，我回想过，我只要听这样子的声音，不止很容易睡着，很容易安定，也很容易睡着。为什么？因为我后来注意到，以前跟我祖母一起睡的时候，我都只要躺下去都可以听到祖母的呼吸的声音，然后我就睡着。然后后来我听我自己的声音，也很容易睡着。所以要注意，打坐的时候你。听下来心很定，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你当然会有睡着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打坐的时候你的脑波进入阿尔法脑波，还有你要睡觉的时候，睡觉的脑波呢啊，就是你要睡着的那一刹那之间，那眼睛稍微有一点这样动一下，然后要睡着的那短短的时间，你的脑波也是阿尔法脑波啊。所以通常你打坐定了以后，定下来的时候，你那个定的时候的阿尔法脑波常常会跟你要睡眠刚要入眠的那个阿尔法脑波很接近。那如果我们稍稍有一点疲倦的话，很容易就打瞌睡。所以你不相信，你回去试试看，晚上把腿盘起来啊，然后你把它盘一下，今天很辛苦我要打坐，你坐坐看好了，你坐要数息的或者是听呼吸的，那么你定下来了。我刚刚讲说数息你可以数到五，五数到一，可是哈，你每数到五又五数到一，一个来回，你的杂念你的心里没有跑掉的话，那你就继续数下去。可是哈，这五要坚持五不心不跑掉，那等到你把它改成十的时候，就是一个呼吸数一，然后你就数到十，再从十数到一，再从一数到十，这样只是在数而已，这叫数息，应该是会入定的，会安静下来的。可是你在数了以后，你的念头会不自觉的就会来，所以有时候你会数到五十、六十，才想过来说啊，我怎么数到这么久了？就是你脑子哈，一定电视机没有关，他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所以数数就很自动的一直数，数到七十一、七十二，然后再想，哎呦，已经数到七十几了，啊，那就是表示你破功了，是不是？你这一次 你跑的，所以赶快再把它拉回来，是不是？拉回来再来，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哎，慢慢的，你觉得定下来了，完定下来，你可以不必数，只有听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就会入定。但是在这入定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有点打瞌睡，放心，没有关系。所以我以前哈，这个在好多地方教老师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开始在打盹的时候，老师最慈悲的，我绝不会用那个禅板去啪去警戒他，我绝对不会。我相信要让他有机会哈，稍微打个瞌睡才行。但所以你没有，你放心，你打个瞌睡，你再打个瞌睡。你打个瞌睡，正念再提起来，继续数息、随息，然后他又打个瞌睡，然后你再提起正念，再来一次。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已经三次以上了，那就表示你真的太累了，你应该去睡觉，而不是打坐。那一天你只适合去睡觉，你不适合去打坐，因为表示你体能真的不行。但是所以有人就喜欢早上打坐。打坐还是容易发生这个问题。你会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有这个睡眠之前有一个摇法脑波。当你静下来有摇法脑波的时候，你会有点像睡眠的感觉。所以过去的这个古德呢，看到人家打坐，看到这个老和尚打坐的时候，古德就讲说：“他真是老修持，他是老修行。”看到年轻的打瞌睡，说他在那个地方在瞌睡，所以要给他一棒。其实年轻跟年老都差不了多少，都会。但是有一点这样就提起正念，大概第三次以后，你就开始很容易清静的定了下来。定了下来，你能定得下来哈。差不多也，你已经如果顺利的这样做的话，也已经差不多做十分钟了。你如果继续这样定的话，所以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星云大师跟我们讲二十分钟，其实你真的做下去不会是只有二十分钟，你会做超过，一定做超过二十分钟，会到三十分钟。如果你的腿不会痛的话，那么所以。要学打坐的人要常常练习盘腿，有时间就把腿盘一盘，有时间就把腿盘一盘，盘几分钟算几分钟，在客厅也可以常常盘它，盘到你的腿坐下去，这两只腿不再这样子疼，你要坐一天也没有关系，那你的功夫就很好。我跟你讲，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佛学院刚进去的学生呢，他要进琴堂谈堂打坐，刚开始要贴收容巴士，觉得实在是太怎么样。但是慢慢他就调整好了，那么把它坐到你的腿坐了都不会觉得怎么样，那就很好。所以老师在这里上讲课的时候，把腿一盘。我坐下去，其实我这样讲可以讲三个小时。我如果盘着腿，其实我站着也可以讲三个小时。我站着讲三个小时也不必喝水，我是水先喝进去了，也不必，我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那就是说，你把基本的这个做法调心调息的，你能够做好了以后。有两个校正点，这两个校正点呢，那么就是这个我后来这个才在十方禅林那么才开始从那里学到了这个两点那么这个在这个。打坐的时候有两个校正点那么这两个校正点呢很重要。一个呢是你要感觉到坐下去了以后，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这个南怀瑾南老 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一定要注意，你坐下去的时候，你的臀部是往外翘的，那只是你的脊椎才真的落得对。然后不是硬去翘，是你要感觉到根据你自己的这个骨架子，你感觉到它是往外翘的，啊，你往外翘的时候，那就比较容易落地。所以为什么坐禅椅有时候说成有一点倾斜，就是倾斜帮助你展开坐得好。啊，但是我们坐平的坐习惯坐久了，我到哪里去，我就这种普通平板我都可以坐，因为我已经坐久了，没问题。那么你坐的把它这些，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要感觉到自己的头顶，这个头顶好像抓起来，你就是一座钟。这个领会哈，南老这个比喻哈，让我在打坐上进步很多。就是你两只手接了手印，你开始七支做法做完了，调心调心，从此你这两个校正点你把它校正好了，你自然就容易定。但是这里讲这两个校正点讲完了，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在做好了做下去的这一个时间呢，那么你要保持你的放松。但是放松很难，这个放松呢，有的人讲说放松那是不是脊椎都一起放松了，不是。所以他跟你讲，你只是松你的肩，要把肩松好，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你都落好了，然后你很自然的就做。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老人家，你眼睛要张开，微微的张开，这比较不会混沌打顿。如果是这个比较年轻，你可以把眼睛眯起来，可以的。但是你要想，如果你今天有一点累，你要把眼睛打开来；如果你今天觉得精神还不错，你就把眼睛闭着，没有关系。所以脑修行哈，通常他们眼睛闭着也可以，稍稍张开也没有关系，他们都能够调整得很好。那就要看你如果你那天比较燥，比较怎么样，是觉得感觉比较容易感觉到思绪比较多，那么周边的干扰比较多，那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如果你内心里头已经已经调和起来了，那可是有时候感觉啊有点想要困的，哎，你要把眼睛稍稍张开，那的效果会比较好啊。所以你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做好了以后，我的心能做了。所以这个六祖会禅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禅定的意思就是我不会被外面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境界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但是我内心里头不乱为定，所以外禅内定叫做禅定啊。所以心一个人哈，外于一切三恶境界心念不起，这个部分叫做坐啊。所以我除了打坐之外，我平常碰到这些外界的，我的内心心念不起，这就叫做坐，叫稳坐我的金刚坐。金刚坐并不是一直坐的，所以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稳坐金刚坐。你看这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啊！有的人稍稍别人加轻轻的一拨扇，他性火就燃烧，心里面就会动，他根本坐不住。但有的人呢，他去来来去去很忙，但是你要跟他谈什么事情，他心就是这么能够稳定的下来，那是真的是在做金刚坐，是真正的金刚坐。金刚坐不是有形的金刚坐，是他的心真的坐得下来的那个金刚坐，那是很难得的事情的。那么大体上你了解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今天呢，这个打坐这个地方，我顺便给大家复习一下以前我讲过的，因为我发觉最近有新的菩萨来啊。坐禅对我们身心的影响哈，根据哈佛这个医学院他们 的研究哈，这是这个 Benson 哈 ，Benson 是很有名的哈，他的书到现在还很畅销哈，这是 Benson 写的，他做的一个研究里，对坐禅的研究里头，他呢是以15分钟啊，原则上说你只要坐下来啊，15分钟到20分钟，他是指有修有练习的人，已经熟悉打坐的人。那他们在他的身上就接上啊，这个一些这些仪器要来测量他的身体，也要练习到他习惯为止。然后他开始，他坐下去，大概前面的几分钟，你就会看到他身体里头的耗氧量减少了。耗氧量减少，就是我的身体里头消耗掉的能哈、减少了，我的心已经安定下来了，但是耗氧量减少了。呼吸会比较缓慢起来下来，耗氧量跟着减少啊，然后呢，这个心脏啊跳动比较缓和，接着呢就是血压就往下跳啊，血压往下跳不是只有在静坐的时候，我看过这个美国的一些研究呢，就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不是只有我们佛弟子哦。他的宗教参与率高，也就是说原则上一个礼拜他的生活原则上会去参与这些宗教的聚会啊，跟这个教徒之间大家都有一点联络的，他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的人，他们平均的这个血压呢也都比较低一点，血压也比较低一点，并不是只有静坐的时候血压低一点，他血压就比较低一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概他们做到了15分钟到20分钟，15分钟左右，大家看到他的血液里头的血乳酸开始下降，也就是说他不再焦虑了。所以打坐血乳酸下降了以后，慢慢的会比较不焦虑，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啊，这个使用这个正肾上腺素跟可体松，也就是这个皮质素的这种东西呢，就相对是用的就比较少了，所以人的焦虑就会下降，交感神经就比较不会那么兴奋，这就是它的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呢，是皮肤的电阻呢，它开始这个比较高，皮肤电阻提。皮肤的电阻哈，它这个比较电阻大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这个不知觉的出汗减少了，所以我的紧张的情形我慢慢的往下修正啊，所以你看到说那个感觉就是这样，你如果在那里坐一会儿哈，很悠哉坐一会儿，不是天气很热的话。你摸摸你自己的胳膊，或者是摸摸你自己的腿或身上，你摸起来会觉得酥酥的。你看哈，那个儿童哈，他才坐在那里，他就是热一点，他也不随便出汗。但是你看看他只要坐下来坐一会儿，你给他摸摸看，他的手缩缩，他不像我们。但是我们如果比较焦灼不安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是起起，就是啊来摸就跟他起起，那就是你是有不自觉出汗的这种情形的哈、哦，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阿尔法脑波的出现。这个呢，阿尔法脑波呢是一个让人整个脑子里定下来，它跟睡眠的脑波不一样，睡眠的脑波还有上下比较大，但是阿尔法脑波它上下就比较不那么大，它是真正安定下来。但修持的更好的人啊。这个地方打坐练习的更好的人，他会形成西塔脑波。我看过他们到日本去做过的实验，有了西塔脑波的人，他静坐坐在了西塔脑波，他们用噪音来干扰，敲一个噪音